川普被辣椒逼封习近平，他建议台湾改国号，美军升级驻日指挥结构，阻吓中共，川普政府全球战略曝光，缅甸强烈地震超2000人罹难，比亚迪上千工人罢工。干净世界和 YouTube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4月1日星期二，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政府多线出击，将中共逼到墙角，台湾成为风暴眼，美国除关税大棒外，仲把握有经济核弹、主权债务战争。试想，如果美国不还中共手里边的10000亿美元债务，北京会怎样呢？这个不是幻想，而是正在酝酿的风暴。法国新闻评论网对华网30日发帖文题为，如果美国不偿还债务，中国该怎么办？文章提到，上个月川普总统曾警告港，政府效率部审查美国财政部数据时，发现一些违规行为，这个可能导致美国忽略一些付款。川普当时在空军一号上语出惊人港，很多事可能不算数，因为这样美国的债务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少。简单讲，川普考虑选择性违约，将债务一笔勾销。谁会被勾销呢？一半的美债持有者是美国个人或企业，川普说当然不是他们。另外，日本是最大的债权国，但日本是美国坚定的盟友，估计亦安全。答案现在已经呼之欲出，共产中国持有约 4% 未偿还的美国债券，这个约合8500亿至10000亿美元，相当可观。川普的目标正是中共，对话网推测效率部或川普身边人可能出于政治原因选择性地向中国违约，可能通过征收使用费或扣除利息等方式实现。一旦美国这样做，中共将有灭顶之灾。这万亿美元国债如果作废，中共外汇储备可能减半，外汇如果冧市，资本外流加剧，银行可能瘫痪，人民币一泻千里，中共可能没钱入口石油、粮食等物资，这些债务战亦不是孤立。川普同时仲调整军事战略，华盛顿邮报最新获得一份五角大楼机密内部指导备忘录，名为《暂时国防战略指导》，其中就通知国防部全体人员，国防部唯一的威胁是共产中国，军力全面调整，只考虑打赢和北京的战争。这个当然令台海成为中美对抗的至关重要。就在这个关头上，联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创办人曹兴诚接受民事专访时提出一个大胆主张，台湾国号应由中华民国改为台湾共和国。曹兴诚解释讲，因为作为国家，我们主要的条件领土、人民、政府主权我们都有，我们现在唯一的就是港，你和中共牵扯不清，很多人不敢承认你独立。这个提议不单只是改一改名，更是在地缘政治上强硬挑战中共。这个话一出，相信会气得中共睡不着觉。川普的债务核弹会不会炸响呢？台湾会不会成为压倒中共的最后一条稻草？这些值得关注。观众朋友，你怎么看曹兴诚的提议呢？你支不支持台湾改名呢？还是认为目前以稳为上呢？请参与讨论。日前，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首次访问日本，和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3月30日举行了会谈，并一致认为要加快提高美日联盟对中共的阻吓能力。克格塞斯说，驻日美军将改组为作战总部，并将增加军事人员。美国在日本驻有50000多名军事人员， 并部署了多个中队的战斗机和美国航空母舰战斗群。航空母舰战斗群部署在延绵3000公里1900英里的东亚群岛，遏制住中共的军事能力。克格塞斯表示，他已经向中国元提出要求，准许美军更多的进入日本具有战略性意义的西南岛屿。这些岛屿位于同中共有争议的东海边缘，靠近台湾。他还透露，五角大楼已经启动了将驻日美军升级为联合部队总部的第一阶段工作。就事件，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表示，如果美军和日军统合了军司令部，即是说美国愿意给日本自卫队担更大的责任，那日本自己的未来在东亚安全方面的角色当然会大幅提升。开南大学国家企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博士表示，驻日美军将改组为作战总部，目的是维持印太地区军事平衡，并增强美日在印太的影响力。美军可以更效率高调动驻日部队，与日本自卫队做更密切的联合行动，提升两国在危机发生时快速反应能力。再者，美国想加强对中国的威吓，特别是在东海、台海和南海这些敏感地区，因为美日防务合作加强，对中国来讲就是一个强烈的讯息，告诉他们知，美日同盟不单只有能力，还有决心一起应付地区安全挑战，防止中国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除此之外，升级驻日美军都可以推动日本军事角色转换。近年来，日本在美国支持下不断突破遵守防卫的政策，加强防卫能力，未来会进一步加快它在印太安全事务上的角色。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防卫省官员透露，美军已在东京西部横田空军基地成立了一个小组，负责与日本新司令部进行协调，这个标志着驻日美军升级的第一步。克格塞斯表示，日本是印太区和平和安全的基石，他称赞美日同盟非凡力量，并表示川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政策，但美国优先并不意味着美国孤军奋战。面对中共的扩张和要挟行动，美国和日本坚定地站在一起。据日本防卫省发出的消息，两位防长达成共识，反对北京单方面通过武力要挟改变现状的任何企图，包括在东海和南海地区。陈世文说，日本受制于非常宪法，所以自从二战投降之后，日本安全基本上都是靠美国保护，日本自己连宪法意义上真正的军队都没有，可以说是完全依赖美军保护。观众朋友，你觉得美日联盟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威吓中共呢？此后台海会不会安全呢？请参与讨论。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三月签署的机密文件临时国防战略指南被披露，文章概述了川普政府全球战略，准备针对北京展开潜在战争，并保卫美国免受包括格陵兰岛和巴拿马运河在内的威胁。克格塞斯签署的机密文件将美国庞大的军事架构重新定位为印太地区，超越本土防御任务，将入侵台湾描述为潜在的危险。机密文件指出，中共是美国唯一的威胁，在保卫美国本土的同时，阻止中共夺取台湾是美国要做的，欧洲盟国将应付俄罗斯的威胁。近期美台互动频繁，阿拉斯加州长访问退烧天然气，协助解决台湾的能源需求。川普政府解冻87000亿美元对台军事援助，海军舰艇穿越台湾海峡，美台军事交流持续升温。台湾国防部军政副部长柏鸿辉访问美国， 参加 F-16V 战机交机仪式，双方军事合作在度谨慎推动。就事件，美国资深时事评论员南述表示，川普急住想俄乌战场停火，最主要原因就是想将美国整个全球战略重心转去西太平洋。他这样做其实是为了保住台湾和台湾安全，因为在欧洲，美国有北约这个阵营，总共有30个盟国，加上乌克兰一共31个国家对付一个俄罗斯，难道搞不定吗？但相比之下，在亚太地区，美国得6个盟友，南韩、日本、台湾、菲律宾、澳洲和纽西兰。这6个盟友面对的是一个经济实力比俄罗斯强9倍的中国，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是俄罗斯的9倍，这点已经决定了美国在全球战略重心一定要放在西太平洋这个大势所趋。旅澳学者李元华表示，川普的政策非常明确，中共是对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如果中共在台湾得手，整个世界都不会和平，这个是连锁反应。所以美国现在的国防思路和部署就是主动出击，好像对胡塞武装、伊朗这一种威吓方式，不等你搞事，先出手打击你，令你没能力或者不敢扰乱局势。其实美国并不担心自己对外政策会泄露，他还要比中共清楚知道，我美国就是针对着你，你如果敢轻举妄动，我一定会出手打击你。他想传递这个讯息就是这样，这一种做法其实就是美国的核心战略，用吓阻来制衡对手。缅甸执政的军政府31号表示，国内中部地区大地震造成2056人罹难，另有超过3900人受伤。军政府宣布全国下半期一周以表哀悼。综合媒体报道，地震导致大量建筑物倒塌，亦重创了机场和各项基础设施，目前国内通讯仍不稳定，当地医院已不堪重负，一些社区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艰难地展开救援行动，当局正面临严峻的灾后处境。据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预测模型估计，缅甸的罹难人数最终可能超过10000人，损失可能会超过该国的年度生产总值。当地的中国人表示，曼德勒的情况比想象的还要差，就好像被世界封锁了一样。新京报报道，来自四川的马云峰刚刚去缅甸曼德勒做玉石生意，先到半个月时间，他在曼德勒市最大的玉石交易市场国湾市场做生意。他说，地震发生时街上一片混乱，楼房被震到完全变形，马路边的电线杆横斜着倒在路上，楼房几乎每一扇窗都被震碎，一栋原本7-8层的房屋被整个掀翻在地上，曼德勒国湾市场房顶的铁皮也被震烂，有人在废墟下边求救，但是他没办法去营救。街上聚集着从室内跑出来的人，马云峰的手机信号已经断了，他在室外等待着，担心再来一轮强烈的余震，直到傍晚先回到屋内查看。在曼德勒的缅甸湖南商会秘书长李建军表示，目前在曼德勒倒了至少100多栋房屋，目前明确被埋的中国人地方有3处，由于气温超过40度，废墟下的人体已经腐烂，散发出恶臭，高温影响救援进度，救援人员需频繁补充冰水。中国最大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无锡厂工人近日因公司违背承诺，导致收入下跌，而爆发上千人规模的罢工抗议。据社交平台 X 网友3月30号贴出的影片，比亚迪无锡工厂上千名工人从3月28号开始连续2日举行罢工。现场影片显示， 大批工人聚集在厂区内，要求比亚迪兑现承诺或提供合理的赔偿给他们离职。周围出现了大量警察，影片配上文字表示，这次罢工的直接导火线是比亚迪在近期扣减工人的工资。比亚迪无锡工厂前身为美国捷普集团旗下的绿点科技公司，2023年9月被比亚迪收购。捷普在出售绿点时曾预留一笔赔偿金，准许不愿意留在比亚迪的工人领取赔偿后离职。很多工人因相信比亚迪至少18个月内不会变更薪金、福利待遇及职位安排的承诺，选择放弃赔偿，继续留在公司。不过2024年5月，距离收购不到一年，比亚迪无锡工厂便因实行5天8小时工作制，导致员工收入大幅下跌，几乎减半。比亚迪随意调换工人岗位，降低工人职务。目前工人的维权行动仍在持续中。另外，据多名比亚迪成都工厂工人透露，他们亦面临类似情况，并计划在下个礼拜发起罢工。另外，去年12月，巴西劳工部门揭露，比亚迪在巴西亚洲的工厂地盘上，163名中国工人遭遇不公的待遇，包括强制劳动、工时超标、工作生活条件恶劣，而且存在限制个人自由等侵犯劳工尊严的行为。巴西劳动部门因为这样封锁了地盘，并强制要求整顿改革。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